已经说到了这个成就什么陀矣，它相应的一些这个类功德，就是说得定之后，他这个心啊，不容易为这个外境扰动，不为境界分所动，所以这个心力强。那么相对来讲，思维无常意，思维菩提心呐、啊，思维这个无我意啊，思维这些道理啊，就非常有力量。所以少少时间的这个来用功，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相应，跟这个散乱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并不就够，如是成就无分别定，心于所缘不善于者，亦为令心于善所缘，成就堪能如遇而住。这个意思就是讲呢，依前面所说，这个指这是什么托成就之后，没有这个沉掉过失，远离散乱，成就了这个嘞无分别定。这里无分别定呢，是依这个心一净性来说的，能够摄心啊安住于境，不影响于其他的事情上，其他的方向上，心如磐石，没有扰动，没有波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无分别定，成就无分别定，不会上到这个其余的事情上。那么这个好处呢，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呢，心里面对于善所缘，就是心里面的这个调柔了，这个呢心里面具备力量，可以这个取相应的所缘境呢去圆它，有这么一个力量，能够如遇而住。没有调柔的心呢是很难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基本上想要去集中呢都集中不了，这个在日常的这个心理状态呢就可以了解得到，就可以知道，很想安下心来做个事情呢，偏偏就安心不了，安心不下，非得要找一些境界一些事情来呀，这个支持自己的这个嘞心理活动。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即使稍稍能够集中一点点的人呢，他要是集中久了就不行，这个心就累，这个心就支持不住，觉得是会有这个疲劳性，辛苦，那如果是有什么托有止的话呢，这个有堪能性呢，随所欲住即便安住，能够长久时间呢用心，此复细心于意所缘，既能安住，就是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力量呢，可以安住于一境，比如说这个时候他思维无常意啊，这个呢安住于无常的这个呢道理上来讲，这个现象上来讲，他可以一直一直这样安住的。那平常的一般的事情啊，他要照料这个事情，他可以一直保持在这个对象上，水不扬波了，这个很平静的水一样的，没有晃动，欲令起时须于无边善所缘境，就是这个心啊，它要圆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可以圆一个方向，它要起来的时候呢马上就能够起来，就是起的时候啊，于无边善所缘境如月卷，如通力钩， 引出流水，就是说这个桨它能够安住一所缘境呢，是从这个定力不散这个呢特征性来描述。而实际上呢，修定的目的不是为修定而修定，修定调冶这个内心之后，就能够办种种事情，做种种的任务，就是能够与无边善缘呢如月转。他要修这个慈悲的观察，就可以马上修慈悲的观察，要修无常的观察，就可以修无常的观察，要修戒分别的观察呢，就可以修戒分别的观察，要修圣意的这个无我的道理的观察，这个唯识的道理观察，这个中观的道理观察，它都是能够修的。这个地方呢，举事例啊，形容呢，就好像这个呢，通力沟引出流水一样的。这个沟啊是通畅的，没有这个呢高低阻碍。那如果有阻碍的话，水就不能够流过去啊，就会停下来了。那如果是通畅的话，流畅的话呢，这个水啊，它就能够为顺的过去。所以这个心调柔有堪能性的时候啊，它就从这个基本特征上来讲呢，我们比较明显的可以做比较，可以知道哎，它住一个境的时候，它可以持续不断的很久很久时间呢，要多久都可以多久保持在一个境相上。依此道理类推，它去保持去观察其他对象的时候，转向其他对象的时候，都是能够自如的，能够转向到其他的事情，就是种种的这个类事项，种种的道理都能够转向，就像好像通力沟能够引出流水一样的。故成止后，更需修集缘如所有性，即境所有妙慧。那么这个时候啊，更是修持的这个呢好时候了。得了定之后呢，就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又转向于修光。那这里呢就是说了，缘如所有性，缘境所有性的这个妙慧，不能是得了定呢就得少为足啊，到这个定的时候就止住了，觉得心里面没有扰动呢，种种粗分的烦恼不现啊，觉得非常的调适，身体安泰，没有种种的扰动，不能够就此为止，因为见有什么脱了，见有前面的这些种种好处啊，并不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又升起妙慧，要升起观察慧，由止转入到修观才行。思心戒心忍辱精进，净性及厌离等无边众善，灭无边失。那么前面是总说了，就分两类，一个是缘如所有性呢来修观升起妙慧，一个呢是缘境所有性升起妙慧。那是一个是世间慧，如所有性呢是出世间慧，圣意相应，能够转得无漏慧。境所有性呢是得世间慧。那么下面讲到说，思心戒心忍辱精进净性厌离等无边众善，就是很多很多善法呢是不业足的。以六度来说，以这个性解来说，以这个厌离心的出离心的菩提心来说，有众多这个类善法相应的光，能够灭无边过失。这里是从差别相上来讲，比如说这个信心不固的人， 那他可以通过呢观三宝的功德，观归信的这个殊胜意义，速速观察，速速练习，那么这个信心呢就能够纯净，信心能够增长。那比如出离心愿呢，读了这个广论里面前面讲到中四道的发心，观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呀，不可安乐了，这个呢不可久住。那么这个呢是思维理路上经历了，真正思想上能够打通，能够想通，唯一呀、出世间道，修持戒定慧，脱离烦恼才是安乐处，否则的话呢还有轮回，还在生死当中呢，种种的这个呢痛苦，种种的这个呢延续下去。那么这个是思维性的，文思性的。那么这里有了止之后啊，他再来做这个出离观，做这个无常观呢，由于这个专注的力量，心调柔的力量，会想得更加的清澈，想得更加细微，思索起来的时候啊是很有力量，就能够啊破除出离心善的一些障碍，这是内心当中，像我们一般呢这个学佛的人呢就会有体验，有的时候啊觉得有点出离心的样子，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世间也有很多可乐的事情，那就开始有留恋，有贪着，不太容易能够放得下来，那么经过这些这个观察了，才能够有力量呢扶住他。那如果有止的时候，这个扶住的力量就更强。所以这里讲呢无边过失，就是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个当中呢当然也是有个人因缘而论的，比如有的人嗔心重，这个时候他可以先转修慈悲观来调柔，进一步调柔其心。那有的人是慢心重，他可以借差别观来调柔其心，就根据具体的情况呢来予以对治。固然从究竟上来讲，根本上来讲呢是要去的真实意，能够升起无我慧，升起空性慧，这个是对核心的，最重要的。但问题是说你前面的这些基础有没有，你杂染性的某一个烦恼很重呢，它就牵绊住你，牵扯住你，就好像我们呢计划了这个出门呢又跑一千里走一万里的样子，可是前面一出门就有个坑你就栽倒了，你还能够跑一千里跑万里啊，那就跑不了。所以先要观察近因缘远因缘，这个因缘有远近，所以要相应的事情呢它是有其次序有其次第的，就要依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次序呢不为不乱，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呢，这个修止之后应该圆观相应的内容，来修。若为安住依所缘境者，是为了之修止之意，不能增长广大善行。就是说呢，真正修止的含义，如果停留了只修止而已呢，就不称为完善的了解修止的含义，要更进一步的修观，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符合于完善了解修止的含义。因为修止本身呢就是要人呢经过这个止的练习之后无分别住，心性调柔，具备堪能性，进一步为消除烦恼，断除烦恼，这个呢度生死流，成菩提道，这个是修止的这个呢真正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修止而修止，修止之后修观才能够 将这个佛法的善行真实的增长广大，才有可能增长广大。如是若舍行品观品妙观察会，就是说呢，如果经有止的话，他没有进一步啊，行品观品妙观察会。行品的话就是种种诸行实践，就不是进修定为主啊。其实这里行品的意义很广，所以前面在举的时候，这个私心戒心忍心精进等等无边众善，来这个嘞，断无边施，就包括布施。布施的话呢，它不仅仅是说我修观的时候观行啊，这我现无边身呢，有很多众生我都去布施了，也要在实际的这个生活行为上来修布施，来这个嘞成就相应的布施善行，积积资粮，为这个菩提道啊，建立基础，这个也是需要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还包括行品种种诸行，生活当中的其他一切相助于菩提的这个类因缘助缘，都要去做，都要去行，这个是在过去一些这个僧传里面也讲到一些事情啊，就是说有人他修定呢，得了一点点这个类基础了，但是他再深入下去就没有办法，深入不下去，然后啊这个随善知识教啊转过去修福报，做一些来利益众生的这个福德事业，那么他做了一些之后啊，这个福德质量够了，他再转过来修观呢，就容易修了，就修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够为舍出行品，像有些人呢，他一静坐每天就静坐在那里，他觉得很舒服的样子，其他什么事情呢就不太愿意了，就开始懈怠起来翻译起来，那而且自标示为呢他正在精进的用功修行，是这样子，所以这就为不太完善的了解了修止的含义，修止主要是调业调柔内心，具足堪能性，而且的话就是说你的止的力量成熟之后啊，对于你修相应的行品也有帮助，像有一些论点里面讲到说，这个止成就之后啊会有善根发现，像有的人本来呀他理解这个经义呢，就是说不是很善巧，不是很通畅，这个理解起来呀前文不带后句的，但是这个心得专注之后，有这个明镜而住明了分之后啊，他突然间呢提高了这个嘞层面了，思维力啊明显的比以前敏锐，所以他看很多经义呢能够为了然于心，很容易通达，这就是他得止的清安之后，对于修这个文思方面的一个助力助行。那也有的原先呢他这个脾气大了得止之后啊，这个时候他的慈悲心升起来了，悲悯心升起来了，或者原先呢他做什么事情呢这总是没有精进力，放逸自己，或者是这个心里面泄愤，就觉得什么事情呢都做不起来，没有这种呢精进的这个呢意愿没有，那么他有这个专精力之后啊，得止之后啊，他更能够这个嘞比以前的精进，是这样子。这里行品就是说不能舍行品，还是有比如说戒行啊等等，这些都为进一步会要为完善。那么还有这个呢观品，观品就是修观的，指向指以上修观，妙观察会， 就是行品官品的庙观察会，申请相应的庙观察会。维修三摩地心一尽性，其力极小，就是渐渐是你修个三摩地能够得定，这个范围是非常局限的，功的利益啊是极其微小的，不要以为得了定就有什么了不起了，只是得了一个工具罢了，所以讲，如果从长期的这个生死轮回来讲，这过去无寿生当中啊，也得过定啊，得过初乘、二乘，这个四无色界定都有可能得过，但是呢，现在还在轮回，还没有出离生死，就是没有升起圣慧、圣意慧，得了定呢，将来还是会退的，还是会退转，所以这个不是可安住处，其力极小，所以有的层面上甚至于转过来呀，还不及呀持戒的功德，是这样的，持戒当然为基础发定了，发定的基础啊，就是为了能够成就慧，不渐渐停留在这个里定上。又与无我意，若无观慧，隐身恒常猛力定解，缘如所有性，毗婆舍罗为久修习，正什么托见能压服现行烦恼，终不能断烦恼种子。那么进一步就讲出来了，说这个观无我慧呢，在修止之后啊，又开始进行实践，进行练习。如果不练习，只停留在止上，那是只能扶住烦恼，断不了烦恼。这个观慧啊，如果是升起来的话，时时观呢，常常串习练习的话呢，它就能够为与这个无我意相应，无常观、无我观，深入观察我意，就能够为得定解，定解的特性呢，就是能够与决定境呢，因此为性，就是这个道理上无我呢，本然就是如此的，众生无始以来啊，戏论颠倒，执着为我，执着为法，认为我法是有，而实际上呢，我法是无有自性的，这个呢，有情呢，它为是因缘生灭的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成，在五蕴之内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在五蕴之外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那么这个理论上呢，知道了，这个你心里面是不是相应呢？当我们一遇到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与自体爱非常关系急切的，比如说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眷属啊、系属啊，自己所认同的得失是非啊，稍微一碰的时候啊，这个我先就猛力现前，我就不同意这样的，这个我就不能接受如何如何的，这个我现呢就被猛力现起来，那并不是跟无我相应，所以真要破我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道理上了解一番呢，通过一番呢，就以为得到了，不是的，那个还是圣者所揭露，圣者所显示，不是我们现在凡夫啊所契入的，我们现在凡夫还是道理上的一个认知，知识性的一个接受，那么以散乱性的思维会呢，这个力量不够，力量太弱，那有定心之后啊，才会起到比较大的帮助，那么速速观察，速速观察的时候啊，你的心理活动的当下，你的这个心理反应过程当中，它会纳入无我意，跟无我意，跟无我的这个思路观察了，会越来越接近，所以就会相近的升起定解，那么也就有力量对峙这个有我颠倒，对峙法有的颠倒， 你如果不观察，这个是对治不起来的。就像这个佛法里面的戒行，或者是相应的世间义的某一些部分一样的，你有一个陌生了解，然后熟悉，最后呢接受，再接下来就习惯，它有这么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开始是陌生的，不能够承认的，也不接受的，后来深入观察了如是如是的事情呢，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就会能够直接反应当中，也不会有违背，也不会有这个乖反错乱的这种的可能。所以这里速修反复练习啊，观无我意呢，得定解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一个层面。所以你非得有这个呢，定了之后啊，要去修无我意的观，不然不会相应，也不可能得到定解。由此而呢，这个呢，产生对治有我的颠倒，谁有我想，烦恼的升起，所以这样才能够起到啊根本性的这个呢力量。那么原这个如所有心的毗婆舍罗呢，才会有能够升起，不然的话呢，升起不来，不会现起。唯久修习正什么托，渐能压伏现行烦恼。就是说呢，这个止的力量呢，它主要是压伏烦恼，就是你选一所缘，如所缘而住，离开了又收回来，持续的保持在这个对象上，能够专注于这个所缘境，其他种种的境想，这个境相，这个事情呢，它不能引走你，不能引转你，所以这个心力啊，慢慢这个培养之后啊，就得专注了，就是非常这个稳固了。那么其他的一些烦恼，比如说贪心呐、嗔心呐、这个种种这些波动性的烦恼啊，它对于这个定力上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起到一个制约的作用，就好像两个人力气大一样的，一个力气非常小，一个力气很大，那么这个力气小的人呢，他总是没有办法嘞阻挡阻挠这个力气大的人，那么这个得定呢，相对于这些种种呢差别事项上所起的烦恼来讲呢，这个定就好像这个力气大的人一样的，这些事项上的烦恼就像这个力气小的人一样的，他没有办法能够撼动，所以是能够压伏现行烦恼。但是的话，终不能断烦恼种子，也就是随眠烦恼，这些活动性的烦恼啊，固然没有力量能够影响到成什么托的人，但是不活动的力量，这个微细的一些烦恼、潜藏的烦恼，它到一定的时候引发出来的时候啊，那这个友情呢，又会随着这个烦恼所这个嘞飘卷，那这个定呢，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候退掉了，烦恼又可以干扰了，那么在某一些因缘的时候，这个细微烦恼又升起的时候，没有起到对治作用呢，它力量一强大的时候，也可以破坏这个定，定是可以退的，修经过一定的努力成就了定，但是一定的因缘呢，这个定有可能退，就比如说烦恼习气啦，这个业力的障碍呀，四大的一些影响呢，有可能让这个定呢退掉，所以这个还不是呢决定的，不是呢对烦恼种子的断除，故非为修止，亦定因修观，就是说这个止和观的这个嘞修持啊，不能只是停留修止而已，同时也要修观，止成修之后进一步就要修观，这个止观呢兼修， 不能偏取一分，不能少一分。如修次中篇云，这里又是引这个修次三篇里面的内容。修次中篇里面讲呢，诸余且思，若为修止，唯能暂伏烦恼现行，不能断障，以未发生智慧光明，则定不能坏随眠故。修持中篇里面讲呢，瑜伽师就是修行者，佛法的修持者，他如果只是修止的话呢，他只是这个呢暂时性的扶住烦恼，让烦恼停住下来，不能够将障碍消除，以未发生智慧光明，就是没有成就啊妙观察慧，没有智慧光明，所以啊对于这个烦恼的种子啊不能破坏，还是有，就好像石头压草一样的，它从这个上面长出来部分呢压住了，但是这个根呢没有坏，草还会继续长，长着长着它绕过这个石头之后又长出来了，或者是说这个火呢，冬天秋天的火一样的，它把这个草的上面烧掉了，枯萎的草烧掉了，但是草的根还在，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啊，这个草啊这又发出来了，它仍然呢具足这个的生机，有这个生命力，不是根本性的破坏，那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个当中呢它又会重新发起来，所以这个呢还是要修光，不能只有修止。解生密经云，由静虑故降伏烦恼，由般若故断除烦恼，这个是解生密经里面所说，就是引这个嘞经典来证明止观须合修，以六度当中的最后两度来讲，一个是静虑度，一个是呢般若度。静虑度的话是降伏烦恼，般若度的话呢是断除这个随眠，烦恼在后期的这个一般这个论点里面呢都是这样讲，烦恼和随眠这个一对的关系呢，现起来的称为烦恼，习气隐藏的称为随眠，就好像这个人呢白天呢是活动的，到了晚上呢不活动了，看不到他了，他睡觉去了，但并不是说他不存在，他还是存在的，等到白天的时候他又开始活动，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烦恼的出显部分活跃部分称为烦恼，细微部分隐藏部分隐秘部分称为随眠，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的，特别是嗔疑心它不是经常的现起来的，它遇到逆境逆缘的时候所以有的是一句话不合了就发脾气了，说话就大声了，骂人就开始了，但不是天天一直骂人那天天都骂人都成神经病了，就那他是呢要遇到镜像，那么在平常的时候这个嗔心哪去了，这心嗔心就随眠的躲起来了躲起来了，就像有的人说他脾气很好他是这个因缘呢没有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他不现起，就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吧，就讲有一个人在山上打坐修定做得很好，鼻息都没有了，这几个小孩子这个到山上发现了，看到这里有个死人，这就很调皮，这几个小孩子也很顽皮有个人就说没有死吧，你看他这个脸色也没有坏没有变试试看跟他说话也不理，推推也不动 后来有个调皮的拿根草啊，就捅捅这个鼻子，这一下子啊，这个他就这个受不住了，就这个嗔心呢就起来了，就是说了，他虽然这个有定，这个心啊能够安住风有，但并不是他的这个嘞随眠性，这个嘞消除了。当然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内径的来说了。就说有止烦恼扶助，这个要修观呢才能够消除啊睡眠，消除隐藏的这个烦恼，而实际的如果真正入定了，如果他真的是完全鼻息没有到深度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去动他怎么样，这个是没有反应的，如果到二成以下，以上的话呢，这个五十不远，这不影响。但如果是欲界定啊，相应的这个心未到地界心境性，这个时候像刚刚那种情况呢来动了，但还是会有影响的，还是会有影响的，那么这里只是举例说了，这个净虑度的话呢是扶助烦恼，这个般若度呢是断除烦恼，里面就是有一些论点，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的这个事情，有的人呢他是增上慢，得了第四禅了，就认为自己是得了第四果了，那么有人有圣者了，成就了这个嘞阿罗汉果，有他心通，观察到了，知道他呢并没有证果，还是一个凡夫，只是得到了禅定而已，然后就告诉他了，你这个是增上慢，并没有证果，但是他不信，然后就这个预计他了，在某些时间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因缘到啊，他烦恼还会现起，结果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现起了烦恼，发现呢，并不是真真实实的证到果，只是得到定而已，定的力量很强的时候，这一般呢，这些活跃性的烦恼啊。是不现起来的，所以我们修行说成就不成就，到底什么样的成就，得了禅定也可以说是成就，真的圣位也可以说是成就，所以这个成就这意义就很广了，要具体来讲呢，如果说啊要证圣位才算是成就，那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你就一定是要能够通达真实意，能够为升起无我慧，这才算是成就。那么下面这个三摩地王经云，虽善修正定，不能破我想，后为烦恼乱，如外道修定，就是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所叙述的，就是你虽然这个善修于定，能够得到镇定，那如果不能破我升起这个无我慧，那么在一定的因缘过程当中啊，还是会为烦恼所乱，跟外道修定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外道修定也有修到最高的，修到非非想定的，这死了之后啊，去到无色界天呢，他觉得是涅槃了，八万四劫，八万个大劫了，是非常长久的时间，所以从相对的这个凡夫有情人有情来讲呢，这才活几十年呢，一百年呢，那这个时间简直就是没有边际一样的，但是不管他多久，这一佛法的观点来讲呢，他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之后定义退，从这个无色界天呢退出来的时候，他又堕到色界，堕到欲界里面，仍然在轮回当中，只是他时间能够久住，所以虽得镇定不破烦恼，并不是一个完成，并不是一个完成，这个若观法无我，光以善修习，四正涅槃因，非余能寂灭。 就是有关有这个止之后啊，要以止的力量来修法无我观。法无观，法无我观，这个修习之后，通达之后，就是涅槃的因，就能够证得涅槃。前面讲到这个有了止之后啊，要修观，要修无我观，修久了之后就会引发猛力圣解，猛力圣解就能够得到对治烦恼的力量，从根本性对治烦恼的力量。那这个也属于呢加行位，属于四加行位。加行位的时候啊，这个是训抉择分，就训抉择分，抉择这个类众生的细论颠倒，我执非有，我所执非有，相顺于真实义，这个类诸法无我，相顺于真实义，那么这个时候啊，是得定解的这个过程，与这个类真实义相应的过程。虽然还不算是证到真实义，还不是真实义，但是由这个真上力，以这个观慧毗婆舍那观的这个方便，能够为去下涅槃，能够证到涅槃。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证涅槃因，在这个层面呢是比较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有的地方就做些比喻来说，就好像一条河中间，那我要到河的对岸怎么办呢？那我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比如说我要这个呢，退后，100米，然后飞速的奔跑之后，借着这个惯性的力量，就能够通到对岸去，那或者是说这个河啊比较宽的，那么河边上有个树啊，有根藤，你可以借着这个藤呢荡过去。或者是说有一个船呢，或者一个竹筏，你借着这个竹筏就能够划过去，那总要有一个嘞方法，有一个方式，才能够从河的此岸越渡到河的彼岸去。那么这里这个毗婆舍那观，无我意相应的毗婆舍那观呢，它这个证涅槃因呢，它是证的意思，是显了的意思，这个圣意真实，这个涅槃呢非声音之所生，不是跟世界法这个相对的因缘生之法，是了因之所了。因为真理本来就是如是的，本来就是如此的，不因我证了才发现是无我的，是我们每一证的烦恼状态下，凡夫的这个层面，实际上就找不到一个我，我是不可得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契入呢？就是要以无我意的文思，以相应的光慧，这个善巧，以此方便，以此方法，能够通达到彼岸去。所以有的地方就举这个竹筏做比喻，举这个藤做比喻。虽然本身呢竹筏也好藤也好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方便，怎么能够到彼岸呢？所以有一些人呢初分的了解佛法的时候不是很完整，了解其意，善巧其意的时候，就总是将果为因，将圣人所证呢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以这个相应的文思意，相应的方法，不管是你哪个角度上出发，都有一个嘞必经的一个途径，所以这里讲呢是证涅槃因，所以真理真实只能证的，这个出生涅槃呢不是直接升起的意思，而是显露显发的意思，显露显发的意思， 不可能说直接升起，所以要有这个呢无我慧来做这个呢方便，去向真实，非于能寂灭，不是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手段所能够寂灭的，就好像有一种方法啊，这我现在不是有念头吗，有想法吗，我就将这个念头想法呢停息下来，我不再想它，我不再起它，好，那这个不起也是个想法，也是个念头，我再进一步再退后一步，就连这个念头不起念的念头也停掉，那实际上呢你还是有一个念头，依此方法呢不能够了断呢烦恼，唯有依无我意，依空性慧，如实的观察照料，消除颠倒戏论，消除邪见，那么就显露真实了，就趋向于真实了，所以从究竟义圣义方面呢无法直接的表述，只能用破除的方式，侧面的方式揭露错误，所以用的方法呢往往是否定的方法，不是肯定的方法，因为观的本身呢仍然是一个方便，不能只以为实，不能只以为实，当然这个意思呢在后面的时候还非要进一步详讲，确实在这个生意的层面呢是非常从不太容易这个直接一下了解得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思维分别了，这个用语言呢用相应的这个相对义来观察的时候，无始以来习惯了，隐藏在这个思维观念当中就是有我，就是有法，深深习染其中，这是我们的思维定式思维模式，只有圣者们呢才超越，这我们凡夫人呢都还没有超越，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初开始觉得好，觉得这个是件好事情，或者心里面很开心，那为什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开心起来了，开心不起来了，就是它起始点呢一直以来都是随戏论，随我之法则而转的，所以没有这个根本性突破的时候，不能够导向佛法里面所说的涅槃，所说的这个究竟安乐，所以所有的乐都是虚伪的乐，假的乐，不真实的乐，那么这个呢是《三摩地王经》里面呢有引，菩萨赞经一云，这里这些部分呢，在说完理之后呢，就引教证，引教典里面来自佐证，证明这件事情。修止修观呢，理须合修，不能偏废。菩萨赞经一云：若未闻此菩萨法门，亦未听闻圣条佛法，为三摩地而得喜足，为骄慢卷堕增三慢，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及诸灾恼，不能解脱六道轮回，不能解脱诸大苦运。菩萨赞经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讲法，也有这样的揭示，就是说呢你没有啊听闻菩萨法门，就是菩萨的般若圣观，圣义观，这个呢圣者们呢共所证，同一漏的这个调伏法，只是围绕在这个定上有一点羞耻，得到定而已就满足了，这样的话呢就会成为骄慢卷堕增上慢，骄慢骄就是醉染其心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骄傲自满， 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那有了这个资本之后呢，其心就高举啊，你们都还没有得定，我得定了，我现在要这个心里面呢，这没有烦恼了，那么就随着这种呢骄慢呢，卷增，就是堕增散慢，就被堕到增散慢，甚至于以为是开悟了，以为是真圣果了，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得了禅定呢，自以为解脱，得初禅认为证初果，得二禅认为得二果，证四禅呢认为证到四果了，其实并没有证，他只是得到了定，没有成熟啊，出世间的光，升起无漏慧，见到为真实意。那么这样的话，只是得定，他没有退转，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不得解脱。人在轮回当中，有生老病死，这有生老病死啊，就会有种种烦恼啊、忧悲苦恼啊，堕入轮回，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能出生死苦海，在这个嘞苦海当中。继续轮转，那么这个是《菩萨赞经》里面说，如来于此密意说云，这里又有密意说云。密意说云的话，很多地方呢，就是说，文不如其意，另作别解，要做诠释，才能够符合这个意思的，这个从他听闻，解脱恼时。故欲断除诸障发尽智者，应依什么托而修妙慧？就是说了这个跟随善知识，或者是依这个教法，这个论点经典进行学习，建立了嘞这个方向了，想要的解脱，想要成无上菩提，能够为这个脱离轮回。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呀，要能够断除障碍，升起智慧呀，就要修定，依这个定呢，修妙慧，就要定慧呀，双修，定慧双修。才能够为断障生慧。宝积经云，住戒能得定，得定能修慧，由慧得尽智，智尽戒圆满。那么这里这个呢，经典里面所说了，文句简要，所含义啊深，那如果是说了，做一本书啊，将这个短短的这个寄送，差不多是寄送的形式，这四句话一解的话呢，那可以写很多很多内容，它包括了戒定慧三学，包括了智慧圆满，那从初开始入手呢是修戒，修了戒之后啊，心呢。调柔了，调服了，容易的安住。有戒的人呢，心比较容易安定，比较祥和。那他要修定呢，就容易。而且在这个戒的练习当中呢，锻炼其心，消除了一些习气毛病，去除了一些染污性的想法，所以等到要修定的时候啊，就容易安顺。那么以定。住戒能得定，得了定之后啊，这个心无摇动，他要思维法义啊，就是事半功倍，就连事半功倍都不是了，是这个百千倍，甚至于这个相应的这个效果。那么以这个定呢来修慧啊，就容易修。那么因定法慧来修慧。那修慧的话呢，由这个修所成慧啊，所引为涅槃因，为正的涅槃因，就能够由有漏 生死转染成净，气正真实，正心离生。这个时候啊，有慧得净智，得净智就能得无漏智，能得无漏智。得了无漏智之后啊，自净就圆满。得了这个真实慧之后，无漏慧之后啊，皆也就圆满了。这个时候会发道共戒，引发道共戒，能够为戒慧圆满，能够戒慧圆满。那么这个是宝积经里面所说的，就从戒到定到慧，到解脱，到戒圆满。这个无漏智啊，这里净智呢就是无漏智，无漏智就是证的真实义，能够为根本性的断除烦恼，消除烦恼，烦恼不起，烦恼不增长，烦恼不生。证的真实之后啊，这无漏慧啊，起了之后，即使它还没有所有的断，但是力缘对境呢，欲诸事啊，厚德自生起，能够渐渐的对治消除烦恼。就以声闻意上来讲，证了出果之后啊，他七死七生就证阿拉汉果，不及第八生。那如果没有这个决定的话，怎么可能是说不及第八生呢？就是证了真实义之后，他已经呢洞见真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得四不退性，佛法身界不退性。那我们现在这为什么称为不称为净呢？就是没有见的真实，即使得定也是暂时性的辅助烦恼而已。所以在某些因缘的情况下呢，这个随眠法随眠呢，它又会现起来，又现起烦恼缠。修信大乘经云，善男子若诸菩萨不住一会，我不说彼能信大乘，能生大乘。这个是修信大乘经，经典当中啊，就大乘的这个信心的建立，大乘信心的升起，这个说到这个菩萨了，他要修习止观，要引发无我慧，要引发法空慧。如果菩萨不住慧，他不能够升起啊真实相应，升起相应的这个妙慧观察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大乘的信心，还不算呢真正升起。真正的出生大乘心，一方面是大乘心的这个信心升起，一方面是大乘心升起。这个就是要以见空性慧为分界线，就是能够升起这个妙慧空性慧为分界线。他如果是升起这个呢，无我慧空性慧的观察证的真实的话呢，他直接弃证的真理，能够如实而住，那么对于的大乘呢，决定无有疑惑，决定不退信心，因为已经呢彻见到了，事实就是如此，真理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信心呢，获得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升起的这个大乘心呢，这个是圣意菩提心，这个呢以空慧所摄的真实菩提心，那决定不退转。那这个时候啊是能生大乘，就出生大乘真实功德，出生大乘，这个就是呢见到位，这个就见到位。那么这个前面呢，一方呢是说道理，就分两重， 这一种呢就是说呢，这个光有这个文思，有这个光慧，没有成就什么陀，是缺乏力量的，不能真正升起妙慧。另外一个层面说呢，就是成就了什么陀，没有这个妙慧，这个烦恼随眠是不能断的，烦恼种子是没有办法根除的。就说了这两重过失，综合来讲呢，那在这个止观的修习上，止观的实践上呢，止也要修，观也要修，不能以止为足，不能呢观凭呢失则，要依在于要这个呢有止的基础，才能够出生妙慧。道理说完了之后啊，然后呢就引经为证，就是这个信解大乘经、信修大乘经呢、宝积经呢、菩萨赞经呢、这些经典来举证。那么这一分呢主要就是阐述止观这个修辞，理虚合修都要修，都要修。第五次第决定，说到这个止观呢，理虚合修，接下来呢止观都要修习啊，它也是有相应这个修习的次第，成熟的次第，那么这个顺序上来讲呢，是先成就止，先修止，后修观，后成就观，有着一定的这个次第。如入行论云，这入行论呢是寂天论是造的一部啊比较重要的论点，叫入菩萨行论。那么这个当中啊对于止观方面也有论述。当知具止观能摧诸烦恼，故应先求止。就是说这个想要断除烦恼，想要消除烦恼，离不开止观的修习。那修习止观呢，要摧除烦恼啊，从这个开始的阶段来讲呢，先是修止，能够成就止，有了止的力量，进一步修观。这里没有说先修止然后修观呢，但是这个意思就已经摄入在里面了。这个从断烦恼的角度上来讲呢，要具止观，要止观具足，那这个是总范畴了。那么在实践当中要去摧伏烦恼，要降伏烦恼，先要修止，那就说了止要先修，那另外一义呢就隐含在其中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修观，那么这个是入菩萨行论，入行论当中这有讲，未先修止，次依止故，乃修妙观。就是说呢先修止，然后再修为依这个止呢再修观。若作四念，修次初篇云，这修次三篇里面的修次初篇里面有说了，此二所缘无定。那么前面讲到止观次第呢，先止，止有了以后呢后观再修观。那么在初篇次第里面又谈到啊，此二所缘无定，就是说止观的修习顺序呢是先止后观，但是这个止和观呢在选这个观察内容上，在修建在这个修的时候实践的时候啊，内容呢不确定，所缘不确定，就是可以随相应， 它相应能够练习起来呀比较顺，比较容易练习，比较能够实践到的，就以这个类为所缘。此说指缘无有决定，前文一说指所缘中具有法及法性。那么这里讲说了爱所缘无定呢，是指这个修止修观的时候，这个所选的内容，所缘的内容，可以相应的来选。在讲到修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不是由这个所缘来决定是不是修止，而是以这个实践上用心是专注修，这样就称为修止，是无分别修，是安住修，就是修止。内容上它可以是法及法性，那法的话呢就是诸法差别了，就是净说有性。法性的话就是涅槃性真实性，就是如所有性，可以选如所有性来安住，可以选净所有性来安住，都是可以的。在修止的自信，在讲止的自信呢，就有说到过了。故先了解无我生意，远彼而修，则心无善烂之止，即远空性之光同时聚起。那么这里讲说了若做四念呢，就是做这么一个念，有的人他又有一解，又有这样一个来想法，就是也结合前面所说的这个止观的修学跟所缘内容呢，可以说了是不定，不是以所缘内容的划分的。那么这里综合又一想呢，这个念头啊，这个想法呢，他认为啊，就是说这个了解学习无我意，先学习啊空性意，这个比如说这个寂愿离愿我的这个呢观察破除，这个法无自性，这个因缘所生呢，非自性有，自体性不可得，这个得力破的观察，学习了之后，掌握了之后啊，就以这个甚深意，以这个的甚意、真实意来做止观的练习，直接就以这个而起，就是远别修，那么就是远如所有性而修。修止也可以缘如所有性，修观也可以缘这个呢如所有性。那么这里的话呢，这个心无善烂之止，即缘空性之观呢同时聚起，那么不以这个对象为别的话，只以相应的修心用功为别的话，那是否就可以说了以这个空性为内容修的时候，同时修起止和观的两分，既有无分别的止，也有有分别的观，既有专注安住的修，也有观察思则的修，那是不是这个就跟前面讲说先求止后求观相矛盾了？如是来讲就不需要有这个嘞过程呢，哪有一个次第呢？直接就以这个空心一生生一修就好了，同时修习止观，那不是更妙？何必先求什么脱矣，次乃修观耶？那么这里就是总结性的展示出这个问题来讲，那是不是就是不用先修止后修观了？直接就止观呢算运，止观呢和修 那不就是可以了，那不就是成了。初学的人呢，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啊，急功啊，尽力，总想有一个妙法，能够为面面俱照，能够圆融无碍。一修的时候呢，又是指又是光，又是定又是慧，全部都能够到，多好啊！有这样的方法，就有这种想法。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呢，就是这一类人的想法。有些人呢是啊，他一个什么方法了，就能够总摄三藏十二分教，所有的都能够概括了，都能够代替了。结果呢，你要问一个教典里面的道理，他就说不清楚了。那就是自圆融，自高妙，非常殊胜的法，那实际上做得到吧？做不到。答：此说观前先修之者，非说隐身正见通达无我，须先修之。虽无止者，亦能生正见故。那么这里就是解释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了，直接就依这个无我意啊，同时修止，同时修观。从具体的情况上来讲呢，这里讲说了是呢，先在这个观之前，修止的人，不是说了这个要得空正见，能够从思慧上升起正见，通达无我意，也要修止。在最开始啊，听闻佛法道理，思维无我意的时候，这个不用止也可以，不修止也可以。经过一番学习了，就是这样呢，反复的依无我意来思维。所以真正修观呢，还要具备这个的基础。闻思种种的佛法，特别是对空性意、无我意的了解，这个核心部分的道理啊，要反复的闻思，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懂得了。那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很难，难点就是跟我们思维习惯呢是相反的，刚好相反的。我们无始以来就是有我的，真实的，就以这个角度来想的，那就产生主观的成见、主观的意见、定性的看法，把自己绑住了。那佛法的道理呢，依这个圣智所等流啊，这个言教相呢，就是指出我们这些过患、这些毛病。那么在生正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并不见得要止，没有止也能够升起正见。就你闻思过程当中啊，没有定力，没有禅定力，也是可以升起正见的。又此正见内生强力之感觉，亦不须以止为先。有一分人在其实呢，真正来讲呢，也不是一分人，应该是共同的一个的作用，就是你闻思无我意的道理，速速思维，并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观了，但是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会有强力之感觉，就是你越思维越觉得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你越思维越觉得呢，唯有如此观察了，才是生命的真谛。世间的一切现象，自己身心的变化，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无我，法无我，人非实有，法非实有，因缘生灭，相对变化，相对名言安立，非有真实性可得。那么这样升起的这个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会引发自内身心的这种认同 和这个心里边一定的这个嘞清安啊，不是清安的，就是清思度，就是心里边呢会觉得欢喜，喜悦，就像你看一些经典里面都是这样的，佛说法之后啊，闻法者呢，欢喜雀跃，就是非常的这个高兴呢，就像这个小麻雀跳来跳去一样的，心里面呢喜不自胜的样子，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强力之感觉，静静的这个身心呢，能够沉淀，沉淀下来，好像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障碍呀，都消除了，都通达了，这个呢，四相上呢没有疑惑，没有这种呢困扰、干扰、障碍，那么这就是呢思慧相应，思维心与圣意，相这个训的时候所起的效果。但这个时候并不是得到止，不是这个时候就有了定，没有定也会有这样的效果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参照，比如说你学了慈悲观之后，你没有升起定之前，每天这样想，每天这样想，你的心意就会变得柔软，不会像这个嘞没有思维之前的那么刚强，嗔心那么重，脾气比较多比较大，不会这样子，它一定会有所改变。那思维这个空心意的道理，这个观察的时候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亦不虚以止为先，这个过程当中并不需要以止为先，但是有少分的人呢，他在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啊，觉得相应的时候啊，他就以为是得到止了，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成熟，并没有得到止，离基本的未到地定、等持心、离尘、离掉、离这些过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没有到这个层面。就像我们世间这一般有些人呢，他思维一个事情的时候呢，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呢经过很多资料，经过很多事项的比对，突然之间一下子呢，我们讲顿悟了啊，当然不是佛法里面开悟了啊，就是突然间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他一下子呢冰然瓦释心中的疑团啊，觉得有非常喜悦的感受，非常轻快的感受，但这个并不是得定啊，并不是定的清安。后面会讲到定的清安，它是一字绵长横续的，这里是思会思维的时候有强力之感觉，那比如说有些人思维某个道理，突然一下子茅塞顿开的时候，他甚至于这几个小时啊，这一天当中啊，倒好像住在喜悦当中，那这个是不是定？这个不是定，是思维心思慧所带来的效果，所以佛法里面很多地方都是你听了之后啊，要思维之，谛听谛听，上思维之，还有上思维，不然的话呢也不会有什么印象，听过就听过去了，又把它忘了，这个在看到的时候只是觉得不那么陌生，有点印象而已，那就不会有强力之觉。这里强力之觉呢并不是说止观双运，并不是止观双运。那有的善思考的人，有的喜欢思考的人呢，就是这样子，他翻的经书啊，不断的翻，不断的看，终于把这些道理明白了，他就觉得修道了，在日常当生活当中呢，他可以以这个思维慧来指导他的人生，指导他的这个生活种种层面，也有一点好像得到的感觉，实际上未曾得到，这个是沙子上堆起来的尘世，这风一吹会倒掉的了，那么这个呢并不是得正见就一定要有止为先，先无止者，见以光慧，速速思则， 此意能生强力感觉，就是想出来的，就不见是说佛法的想的。你看世间有些想，像有些人怀疑症啊非常严重的，事事物物他都怀疑一下，所以最后没有一个事情觉得可以相信的，到处都充满了疑惑，止不住止不下来，那么一正确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如是的这个思维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这个实则性的力量呢，它会有这个一步一步的延伸，会发展到一个深度的一个层面，也能够升起强力的感觉，也能够升起强力的感觉，无所为故，无所为故呢，也不相为，这个也是存在的，并不是说不许存在，思会当中呢，就会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一定的利益、一定的效果，就是可以，也能够有。若相为者，则修无常、生死过患、菩提心等，引生强力之感觉，皆须依止，太为过失，理相等故。那么这里这个话呢，先基本的解释一下，稍微有的地方的文艺啊，这个理解一下呢，不是很顺的样子，那么要这个细细思维啊，看呢，那也就懂了。这里的意思就讲呢，前面这个速速思维得到这个光慧，就会有强力子的感觉，并不要为止，从事实上呢，并不矛盾，不相违反，那假设相违反，要有强力的感觉，有强力的感觉了，一定要有止的话，那这样才成就的话，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修无常呐、修生死过患呐、修菩提心啊，修前面的这些思维的时候、思会的时候，那没有得止，那这样的话，那几乎就升起不了强力之感觉，就不会有强大的这个呢力量，强大的心力，那都是要依止嘛，如果都要依止的话，这些也要依止的话呢，就会有过失，就大为过失，就会形成过失。理相等故，理相等故呢，就是说了这个修无常生死过患升起强力，这个不需要止，跟这个思维无我意，不需要止，也会有强力的感觉，这个道理上呢是相等的，是这么个意思。像前面讲到三四道的发心呢，三四道的发心，就是听闻了这个七重教授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的发法之后，那就要在座中呢，或者是你日常呢，这个有时间的时候，你就思维菩提心的道理，依这个七重教授啊自他相换呢，一遍一遍的思维，一遍一遍的思维，又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一些事理，结合经典里面的一些内容，一遍一遍的思维，思维到什么程度为量呢？就是能够升起无为的菩提心，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呢，一转想一思维的时候，都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要成就佛道，对于众生的这种慈悲心呢，不加这个嘞，修饰，直接就会，这个有这样我们通常讲的惯性的思考。就是呢，对这个友情呢，升起极重极度的这个慈悲心来，能够相续而转，有这样的作用，那这个就是称为强力之觉。跟初开始听闻菩提心的道理呢是不一样，这样才算是发起了四殊菩提心。初离心也是这样的，那有的是数十善根发的，有的是听闻发的。这比如说讲这个十大弟子卷里面 像舍利弗和穆建连呢，他们就是素食发的，就是两个人去看一些这个世间的娱乐歌舞集会的时候，然后他们笑着笑着突然间就不笑了，觉得了只有世间的这些娱乐享受，这个人呢终归无常呢，就是活百年呢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升起极度的这个厌幻想厌离心，然后呢就去寻思反道，去求道，去出家，去做沙门，他是素食所引，那么依这个文思所引的话呢，那就是像中师道发心的这些教授，这些道理上的这个学习，学了之后啊，你就照着这个呢去观察，去观察，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这个呢响应升起极殷重的心，想要出三界的解脱，能够证涅槃，对于戒定慧三学的这个道理实践都会孜孜以求之，非常的这个嘞精进努力，不会徘徊不定，就像有的人一样，他问他说，哎呀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样子啊，该不该出家了，可不可以出家了，其实人在这样问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啊并没有得定解，没有思维之强力，所以是徘徊不定的，他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他也不用问其他的人呢，他决定就是如此的了。戒定慧这个修持，以涅槃为上首啊，是先要有出离心为引导的。那么前面讲到这些，这个修无常过患、修菩提心等等这些呢，并不是有止之后才修，有止之前就可以修的。为进一步具体要来实践止修习观做前面的引导，属于资粮的部分，属于资粮的部分。那么前面所问的认为啊，修空性义的思维观察了，就是同时修止观呢，依道理来讲呢并不如是，它只属于呢升起正见相应的方便，就是升起正见的方法，那么下面，若而观前修止为何耶？这就进一步问呢，你既然这么肯定啊，先要修止，然后呢再修观，那么这个修止啊为观前修止为何耶？道理在哪里呢？从这个顺序上来讲，先成熟止。为什么是这样的？如解深密经说，若以光慧而修思则，最极思则，乃至未起身心清安而死，但是毗婆舍罗相应作意，身清安矣，乃名妙观。这里就是引解深密经里面这一段内容来说明这个问题。前面的入行论也说到过了，修次出篇里面也说到过了，你要摧伏烦恼，断除烦恼啊，先因求止，何以见的？在解深密经里面亦如是定义，由这个定义进一步再进行剖析，就说这个解深密经里面讲呢，如果以观慧修观的这个观慧啊来修思则的这个时候，这个呢先是修思则，而修思则是第一个，就是依这个呢净守有性啊，就是观察了这个五蕴呢、缘起啊等等呢、进一步呢思得最极思得，就是说这个缘起诸行诸相呢，都是无常的、无我的，无自性的，最极思得，那么一见修啊，乃至未起身心清安，就是说还没有起这个身心安， 没有起这个心清安，到这个界限之前，是当时毗婆舍罗相应作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充其量还只是修观的相应作意，是随顺于修观而已，并不是真正修观。身清安以乃名妙观，要能够真正的清安相了，你这个一边观的时候，思者的时候呢，同时就升起清安相，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才算是这个呢修观，这个时候才是呢观慧，那之前呢都是相熏作意，这里就开始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了。